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伊朗国家电视台，德黑兰敦促特朗普制止战火，内塔尼亚胡称斩除哈梅内伊将终结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伊朗的塔纳兹铀浓缩设施已遭重创，近期就关键矿产供应达成一致，强调协作应对中国影响，特朗普呼吁近期重新接纳俄罗斯，暗示中国也可以成为成员。巴黎航展首日，法国下令关闭5座以色列展馆，特朗普家族进军电信市场，推出美制手机，湖南鞭炮厂爆炸惊现蘑菇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的内容。首先还是关注以色列伊朗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以色列在周一空袭了位于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总部，伊朗的空军称已经是全面掌控了伊朗首都的制空权，并且继续猛烈打击伊朗的各个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伊朗则是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导弹反击，并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出面调停。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在改变中东的格局，并称已经是胜利在望。为您综合法新社还有路透社的报道，在周一早上，以色列的导弹就击中了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总部大楼，造成直接信号的短暂的中断。而德黑兰多地随后也传出了剧烈的爆炸。伊朗的政府强烈谴责此举是卑劣的行径和战争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这是针对伊朗政权权力中枢的一个正当的打击。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晚间发表电视讲话，称已经有约1/3的伊朗地对地导弹发射系统被摧毁，革命卫队精锐部队的多个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三大目标非常明确，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摧毁其导弹制造能力，并且铲除以伊朗为中心的恐怖主义的轴心势力。他表示，以色列正在与美国保持高度的协调，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内塔尼亚胡还宣称，我们正在改变中东的格局，并称以色列的空军已经全面控制了德黑兰的空域，以色列军队正在乘胜前进。而面对以色列的空袭，伊朗周一向特拉维夫等多座以色列的城市发射导弹，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多栋的建筑被毁，救援人员仍然在废墟当中搜寻。以色列方面的报告说，已经有至少24人死亡，仅周一一天就新增11人遇难。与此同时，伊朗的国家媒体警告，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最大规模、最猛烈的导弹攻击，并且威胁，如果敌对行动不停止，回应将会持续的升级。而伊朗也在同时寻求外交的破局，呼吁特朗普出面斡旋。伊朗的外长阿拉克奇周一通过 X 平台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介入，说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略。他表示，美国总统一个电话就能让内塔尼亚胡住手，这也许是能为恢复外交铺平道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能够铲除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有助于终结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冲突。内塔尼亚胡向美国媒体表示，美国不应该低估伊朗的核计划与导弹力量的威胁，今天遭袭的是特拉维夫，明天就可能是纽约。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周一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采访，在被问及特朗普反对以色列暗杀哈梅内伊计划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就回应，这不会导致冲突的升级，相反，这将终结冲突。对于以色列是否真的计划以哈梅内伊为打击的目标，内塔尼亚胡仅表示，我们将做我们必须做的事。在访谈当中，内塔尼亚胡再次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把哈梅内伊形容成为现代版的希特勒。他表示，伊朗想要的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正在将我们推向核冲突的边缘。法新社称，在以军加大攻击伊朗力度的同时，内塔尼亚胡也在加紧通过美国的媒体来影响舆论。目前共和党内部就针对伊朗政策就产生分歧，一方是主张支持以色列的新保守派，另一方则是以美国再次伟大派为主的孤立主义的阵营，反对美国介入中东的冲突。而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在周一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伊朗最大的铀浓缩设施纳坦兹工厂内大约一 15000台的离心机极有可能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而引发的断电，导致严重的损毁，甚至是全部的毁坏。关于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草案，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在周一初步达成了一致，将制定一项共同的战略，以保护关键矿产的供应，并且增强 G7 成员的经济的韧性。草案就强调，稀土和其他关键的矿产仍然是北京手中的重要的战略杠杆。该草案还没有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的批准。路透社的报道，草案指出，矿产市场应该反映出负责任的开采、加工以及贸易的真实的成本，及其国家对当前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的脆弱性表示担忧，特别是在中国四月份决定暂停出口大量关键的矿产和磁体之后，这一举措就严重干扰了全球汽车制造、芯片生产以及军工的原材料的供应。尽管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已经同意向美国恢复稀土矿产以及磁铁的出口，但是草案仍然强调，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的矿产仍然是北京手中的一个重要的杠杆。而特朗普在本周一在加拿大 G7 峰会上语出惊人，公开呼吁重新接纳俄罗斯，甚至暗示中国也可以成为成员之一。详细的情况，今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的会议开始即表态，认为将俄罗斯排除在外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并指责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位名叫杜鲁道的人当年促成了俄罗斯被踢出八国工业集团。他强调，如果俄罗斯仍在场，俄乌战争根本不会发生。特朗普说，他们把俄罗斯踢出去，而他当时还没有从政，但是他认为这就是个错误。俄罗斯在2014年因为兼并克里米亚而被八国集团驱逐，除了俄罗斯之外，特朗普也不排除让中国加入。他在记者问及此事时表示，这个主意不错，如果有人想要让中国加入，他不反对。他说，重要的是世界领导人应该有机会在这样的峰会上对话。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 G7 峰会上为普京发声。英国独立报就报道，特朗普上次出席峰会是在2019年，当时他主张恢复俄罗斯的地位，激怒了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国。2018年特朗普也曾经强烈抨击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呼吁让俄罗斯重新加入。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这次的会议中即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使局势更为微妙。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黎航展盛会周一开幕，以色列军火商展厅在开幕之日被法国政府下令关闭，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法国总理贝鲁在航展开幕后解释了关闭以色列展馆的原因，加沙走廊正在发生的事情道义上不可接受，我们必须表示谴责并与之保持疏远。法国希望明确表示进攻性武器不应出现在这一展会上。法国总理补充说，法国认为这对加沙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局面，从人类、人道主义和安全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其严重的。你不能让一个民族挨饿，你不能想方设法不让他们获得人道主义的援助。包括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拉斐尔公司、优势公司、阿尔比特公司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等公司的展台已经被巨大的黑色防水油布蒙住，看起来非常刺眼。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围绕以色列制造商是否应该在法国军火展销会出现的问题，外交争执和法律诉讼一直不断。在2024年春季的欧洲陆地防务展上，以色列人被阻止在法国参展，法院最终批准他们可以在秋季的欧洲航海展上参展。法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从一开始我们就给以色列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即禁止在巴黎航展上展出进攻性武器。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也对此表示同意。然而，9家以色列参展商中有5家竟然展出了导弹模型，导致其展台被禁，另外4家展台仍然开放。以色列当局对法国政府下令关闭这些展台非常愤怒。以色列国防部称，展会组织者于周日晚要求撤走进攻性武器系统，打破了世界各地防务展的惯例。以色列国防部谴责这是隔离性质的展会，并称这是一次史无前例、处于政商考量的丑恶决定。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法国电视频道 LCE 称，他对此感到震惊， 这就像建立了一个以色列贫民窟，我认为这是丑闻，必须立即纠正。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将军指责法国的决定绝对是反犹的，并宣布已在法国提起了法律诉讼。
挪威的国王访问斯瓦尔巴群岛，聚焦兵家必争的北极地区，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挪威国王哈拉尔周一对受到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垂涎的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进行了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访问。88岁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与王后乘坐皇家游艇，周一来到了斯瓦尔巴群岛的主要城镇，人口仅有2500人的朗伊尔城。挪威国王表示，今年来访问非常合适。他补充说，我们看到人们对北极和斯瓦尔巴群岛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斯瓦尔巴群岛面积是比利时的两倍，位于欧洲大陆和北极之间的中间位置。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冰盖的消融，斯瓦尔巴群岛所在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正在不断提升。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了吞并格陵兰岛的意愿以来，人们对北极地区的兴趣倍增。法新社指出，哈拉尔国王访问斯瓦尔巴群岛是为了纪念该群岛受挪威主权管辖的条约生效100周年。这一于1920年在巴黎签署的条约在法律上颇为奇特，它赋予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所有缔约国的国民都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开采斯瓦尔巴群岛自然资源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这片北约土地上的巴伦之堡村，俄罗斯有一个采矿社团，那里矗立着列宁雕像，经常飘扬着苏联的旗帜。中国则将自己定义为是一个接近北极圈的国家，对该地区的兴趣也是日益浓厚。
美国大型药企加速购买中国注册新药专利，请听罗拉介绍。
美国制药企业正在加快购买中国新药专利，要把8000万美元的预付投资变成随后数十亿美元的治疗费用的收益。截止到今年六月，美国大型制药商已经签署了14项交易，从中国公司获得了预计价值为180亿美元的药物专利。根据 Global Data 独家提供给路透社的消息显示，去年同期仅有2笔此类交易。随着美国制药商寻求补充其未来的新药产品，以代替将在10年失去专利保护的价值为2亿美元的药品，因此美国加速购买新药专利可能会继续持续。瑞慧分析师苏万纳威说，美国企业在中国找到了非常优质的新药产品，而且价格比在美国找到的同类药品实惠得多。根据制药数据提供商 CityLine 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在全球药物开发所占的份额接近 30%， 而美国在该领域的份额则在下降了 1%， 约为 48%。 中国公司已经向美国制药商出售了可用于治疗肥胖症、心脏病、癌症等试验药物等专利，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制药和生物技术研发领域大量投资。麦格里资本公司分析师托尼说，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每年都在提升价值链，正在挑战西方的同行。尽管中美贸易关系紧张，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制造政策，但中国在制药领域的增长仍在继续。
中国湖南临澧县的一处爆竹工厂在周一早上发生强烈的爆炸，现场冒出浓烟，更现出爆炸的蘑菇云。报道称，好多员工是趴在水沟里才逃过了一劫。官方表示，这起爆炸已经是造成了1人死亡、6人失踪、另外9人受伤。特朗普家族进军电信市场，推出美制的特朗普手机。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七国集团G7 早已失去了冷战时代，甚至之后一段时间西方世界一锤定音，协力统筹世界大事的光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G7 内部欧美之间越来越分歧，而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乌克兰战争看不到尽头，加沙走廊已变成废墟，轰炸还在继续，以色列又对伊朗发动了战争。这次的G7，先不要说能发挥什么作用，能否说出几句有力的话，都让观察者怀疑。法国《世界报》周一的社评说，西方七大经济体和欧盟的领导人周日起在加拿大举行峰会，无疑也让西方大家庭内部的分歧暴露无遗。社评说，会议的气氛也被毒化，在G7国家的周边，两场战争正在肆虐，俄乌战争以及上周五以来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此外还有加沙战争。美国的关税已不再是威胁，而是现实，目前正在就关税的数额进行谈判，而组织者已经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联合声明的问题，那就是不发表任何声明。主办国加拿大总理卡尼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迎接一位不断声称自己的国家加拿大是美国第51个州的美国总统，而他不得不向这位总统解释自己的国家是非卖品。现在大家都知道，重返白宫特朗普比第一任更具攻击性，现在很难再被称为西方大家庭的内部分裂已经公开化。欧洲人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为了避免与美国急剧决裂，而不是掩盖分裂带来的不适。鉴于这一新的现实，没有心理闹剧或重大对抗的峰会就是成功的峰会。而欧洲和日本的领导人则要面对一月份重返白宫时吹嘘自己有能力为乌克兰和加沙带来和平，并让伊朗放弃核武器的总统，但他在所有方面都失败了，因此他们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利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峰会的机会，再次争取特朗普支持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特朗普还在提议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一如正如他提出的俄罗斯调解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想法一样，这些显然都是不可能的。日本则有另外的忧虑，根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一直把七国集团峰会看作是与欧美元首达成印太地区形势共识的重要机会，这次也希望继续力争主导中国议题的讨论，比如主张反对中国海洋扩张活动以及经济胁迫行为。但特朗普是一个变数，美方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只是把中国视为交易的对象，只希望在关税政策上达到最大的利化。而在俄乌问题上产生分裂的美欧，在中国问题上要达成共识，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特朗普对欧洲盟友一视同仁的关税大棒胁迫下，欧盟似乎有点倾向将中国视为经济合作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而中国也在加紧向欧盟示好。一片茫茫不知何去，在此背景下，正在发生的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攫取了话题。G7也许会在呼吁战争降级上形成一致立场，至少英国首相斯塔默是这样看的。他说，我认为聚集在加拿大洛基山脉的各国领导人一致赞成缓和局势。所有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以色列的攻势持放任态度，他又呼吁恢复与德黑兰的外交谈判。特朗普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特朗普对冗长的外交谈判缺乏耐心，他表示愿意接受伊朗的盟友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调解提议，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断然拒绝了这一前景。相反，欧洲人希望说服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总统施加压力，对其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希望结束乌克兰的敌对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与美国总统讨论基辅从华盛顿购买军事装备的问题，而这位擅长交易外交的前房地产开发商可能对这一前景很敏感。在伊朗和乌克兰问题上，会议东道主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任务将是避免七大工业化民主国家俱乐部成员之间出现分歧。在周日晚抵达加拿大之前，特朗普曾呼吁以色列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他也提到了两国先打再说的设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他已通过电话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外交是解决伊朗问题的最佳长期方案。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刊出文章介绍，在与美国贸易谈判中处于前台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该报指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何立峰已经成为中美谈判不可绕过的人。6月9号星期一和6月10号星期二，何立峰在两名中国高官的陪同下，再次在伦敦和美国特使交锋。中国谈判代表已经部分成功地扭转了局势。两个月前，特朗普扬言要用关税强攻让中国屈服，最终却是美国请求中国解除对某些战略金属供应的封锁。一个月前，5月10号至11号的这个周末，在日内瓦，何立峰已经成功地主导了关税战的休战。当时美国对关税战休战协议表示欢迎，但美国却没有考虑到中国随后实施非关税的稀土出口管制制度。结果多家汽车工厂，包括福特位于芝加哥的越野车工厂，因缺乏中国磁铁而被迫停产。北京的这一力量的展示，一些人认为背后有冷静谨慎的何立峰的影子，虽然最终的决策权肯定是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法国世界报指出，何立峰的政治崛起是在习近平的予以保护之下实现的。何立峰原籍福建，在福建上学，他可以用闽南话与英伟达公司的掌门人台裔美国人黄仁勋交流。何立峰出生于1955年，他与习近平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岁月中，在18岁的时候被发送到农村劳动。世界报还写道，何立峰毕业于福建厦门大学的经济学专业。1985年，当习近平出任厦门市副市长的时候，何立峰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协助习近平管理地方财政，管理了5年。1987年，当习近平与彭丽媛结婚的时候，何立峰是被邀请出席婚礼的客人之一。当时厦门与深圳一样，是中国刚刚开放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并成为中国私营经济的摇篮。何立峰支持新兴的私营经济，在其不断晋升的20多年的时间内，何立峰始终离习近平不远。当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何立峰是福州的市委书记。2009年，当习近平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何立峰被提拔到天津管理庞大的经济开发区，在当局的推动下，被誉为是未来曼哈顿商业区，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结果，天津负债累累，成了国家过度规划和官员过度乐观的城市化进程的典型。天津的摩天高楼住宅至今仍然难以住满，那座600米高的世界最高建筑之一的摩天大楼都1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竣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专家史宗汉表示，在天津，何立峰通过大量建设办公楼和住宅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没有考虑这些资产是否有需求。但他利用国家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技术目标的做法，实际上与习近平的经济愿景是很接近的。2014年，习近平担任党国一把手近2年之后，何立峰进入中央政府。他先是担任国家发改委的二把手，后来又担任一把手。自2023年3月起，何立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中共中央经济委员会， 在习近平的治下，这个委员会越来越重要，让何立峰成为中国的最高官员之一。法国《世界报》指出，何立峰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经济的内部运作和杠杆机制有着非常精准的理解，对和美国谈判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早在2023年秋季以及在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的前后，北京就开始对镓和石墨等战略物资进行许可证制度的测试。日内瓦休战协议签署后，许可证制度又进一步被强化。一位曾经与何立峰进行过讨论的北京观察人士表示，何立峰凭借其在规划部门的工作经验，了解中国可以向特朗普施加压力的一切工具。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中国观察。
各位大家好，中共落马高官曾与习近平一较高下的薄熙来，他的儿子薄瓜瓜6月16日在 X 平台发声祝他父亲节快乐。红二代子女中很少在父母落马几乎落难后公开的表扬父母，发文纪念的他们或者慑于父母所在的党的威力，岂敢公然违抗党的定论，或者另辟蹊径，从此一个人悄然陌生。显然，习近平上台前后落网的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中，薄瓜瓜是个例外。他总是不放过机会来怀念他的母亲谷开来，一个法院只涉杀人罪而判死缓的前律师；追忆他的父亲薄熙来，一个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党内斗争的落败者，当年几乎与习近平的机会均等的中共高官。然而薄瓜瓜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发声称赞父母的德行，比如去年11月他在台湾大婚时直陈父母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5月11日薄瓜瓜为母亲喊冤，那天是亚洲多国母亲节，薄瓜瓜发文称赞母亲当代斗娥，女中豪杰，并意味深长地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2012年是习近平登上权力宝座的年头，当年11月他在中共十八大上称为总书记，从此中共权力版图大变，九龙治水的胡翁时代落幕，习近平以反腐为自己执政开路，首先破除刑不上常委的规矩，扫除九龙中的前政法王周永康。江泽民时代提拔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高官一个一个倒下，习近平一次次壮大，最终得以在19大二中全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废除邓时代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终于在20大上开辟第三任，为终身主席铺平了道路。习近平开始担任总书记的那一年，胡温面临交接，习的接班人身份虽然在江曾干预下提定，但党内斗争异常激烈，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已在重庆布局唱红打黑，实质上与党内未来的接班人展开了竞争，比克习循规蹈矩，比江泽民视为老实人，薄高调唱红打黑，引起中南海警惕，天有不测风云。关键的时刻发生了2件偶然的事，一件是薄熙来一手提拔的王立军预感失宠后叛变，指控薄的夫人谷开来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第二件便是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儿子在京城飙车丧生，令计划通过周永康调动武警封锁消息，胡温知道后异常气愤。王立军接出谷开来杀人案后，薄熙来出席2012年两会时还自信自己不会有事，周永康还专门去看望，薄不久后便遭软禁，最后以贪腐名义入狱，薄熙来完了，习近平顺利接班，接班后全面开始反腐。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薄熙来出事，令计划儿子遭遇车祸，这些中共多少年都未遇到的离奇偶然的事件成了习近平的运气。 结果两派元老的势力大受损伤。在胡平看来，没有那两个事件，至少反腐败不可能反到最高层，拿谁开刀无从下手。这下别人帮习近平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系靠着反腐败打大老虎，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不过最让习近平念念不忘的应该还是薄熙来，两人都是太子党，经历相似，如果薄不倒台，互相制约的可能性也最大。薄熙来落马入狱后，习在党内一些重要的会议上总提清除薄王余毒。十九大召开之前，另一位被胡文指定的将来在二十大与胡春华一同接班的孙政才，就是被清除薄王余毒不利的名义打倒的。孙政才如同薄熙来，最后以刑事定罪，也是为了避开内斗嫌疑。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孙政才落马后宣告邓时代奠定的隔代指定接班人被正式踩在了脚下，从此党内再无人不敢提接班人三字，为习在十九大二中全会修宪铺平了道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毫无顾忌地开辟了第三任后，似乎很少再提薄王余毒了。官媒上近年来这几个字大有销声匿迹的趋势，只是人在海外的薄呱呱近年念及父母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因父母之情大概是自然的，但如此公然，如此的怀念父母，并赞扬其人格慷慨公正，忍辱负重，充满家国情怀，教子防止纨绔子弟行为，才得以让他一介游子终于拼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今天终于有足够自信享受在爸爸背影下的温暖。薄呱呱怀念父母，免提政治，字字围绕父母对他的关怀展开，字行中展现其人性、人情、人格魅力，与官方定义、官媒批臭的贪官杀人犯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一种提醒习近平的方式吧。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日本防卫省宣布，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6月7日在硫磺岛以东南鸟岛海域首次开展活动，同时中国另一艘航母山东号9日则航行至小笠原群岛的冲之鸟岛北侧，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这是中国航母首次越过第二岛链。此外，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也是首次确认，引起日本方面的深刻担忧。首先，中国战机至近接近日本军机，使日本方面对军机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感到担忧。空自飞行员形容45米的距离，像一个陌生人突然并肩走在你身边一样，令人冷汗直冒。而前方横越飞行，则可能因乱气流引发引擎故障等危险。第二，辽宁号及导弹驱逐舰等舰艇于7日傍晚6时左右被确认正在南鸟岛西南约300公里的海域航行。该海域位于连接小笠原群岛与关岛等的第二岛链东侧，这是中国海军的航母首次越过第二岛链进入太平洋海域。此外，当天下午还确认航母山东号在冲绳县宫古岛东南方向航行，该海域靠近连接奄美、冲绳等西南诸岛与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 而且这是首次确认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在太平洋展开行动。FNN Premium Line 6月14日发文指出，具体来说，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综合演训，内容是假设部署在第二岛链以东的辽宁号扮演美军航母的角色，试图越过第二岛链接近台湾，而由扮演中国航母角色的山东号进行拦截。第三，山东号上起飞的歼15战斗机如果飞往日本本州作战后，可以轻易返回航母补充弹药等，这使日本感到威胁近在咫尺。中方可能是试图展示其对日本的威慑力。第四，中国主张冲之鸟岛是岩礁，不承认以此为基点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此次中国航母在冲之鸟岛和南鸟岛附近的行动，可能也包含展示在冲之鸟岛周边航行自由的意图。资料显示，日本自卫队在核动力潜艇、常规潜艇建设、导弹等方面都已无法与中国相比。如果中国不断发展航母舰队，无异于将中国的陆上机场向东海和西太平洋东移，或向台湾海峡南移，可以将战略空间向东南大幅拓展，压缩日本和台湾的空海战的距离和空间。因此，这次两艘中国航母同时逼近日本近海，使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忧虑。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伊朗国家电视台，德黑兰敦促特朗普制止战火，内塔尼亚胡称铲除哈梅内伊将终结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的纳坦兹浓油缩设施已遭重创，近期就关键矿产供应达成一致，强调协作应对中国影响。特朗普呼吁近期重新接纳俄罗斯，暗示中国也可以成为成员。巴黎航展首日，法国下令关闭五座以色列展馆。特朗普家族进军电信市场，推出美制手机。湖南鞭炮厂爆炸惊现蘑菇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进入第四天并持续升级，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仅在上周五就上涨了 7% 之后，今天周一持续上扬。以色列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加剧了投资者对战争蔓延到整个地区和扰乱中东石油出口的担忧。在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冲突进入第四天之际，每桶原油价格平均上涨了 15%，达到平均$75。鉴于最近几周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目前国际油价仍然适中。法国石油工业联盟主席斯兰斯基估计，如果原油价格保持在$75，每升汽油价格的涨幅可能会达到$8。自从美国在2018年恢复对伊朗经济制裁以来，伊朗每天出口150万至200万桶石油，因此对全球原油市场冲击相对缓和。美国该制裁措施包括任何与德黑兰进行这种原材料贸易的国家也会受到惩罚，如法国巴黎银行就因此在2014年被罚款近$100亿。 目前中国几乎成为伊朗石油进口的唯一客户，如果伊朗的出口中断，中国将不得不转向其他供应商，从而可能对国际原油价格造成压力。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可能选择增产，仅沙特阿拉伯就可以弥补伊朗的份额。不过一些分析认为，伊朗出口的石油几乎全部运往中国，从而对国际原油市场影响有限，也减少了石油价格飙升的风险。但是如果关闭霍尔木斯海峡，就会阻止其他海湾国家石油的输出，因此引发危机，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空军的 F-16 和 F-35 战斗机主要以伊朗的油库为目标，而不是如哈尔克岛石油出口港口。不过事态可能会出现变化，以色列空军通过瞄准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南帕尔斯天然气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就是向伊朗当局发出了一个信号。国际能源项目融资专家莱姆哈特分析说，以色列选择他们需要打击的目标。今天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将预示着未来石油价格走向。如果原油价格达到每桶90美元，油价将上涨每升15美分。法国石油研究所讲师、地缘政治专家法亚德说，伊朗每年出口7700万桶石油，多年来如果不对伊朗控制，它就可以推高油价。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关闭，会导致卡塔尔的天然气厂也被关闭，情况就会截然不同。更何况霍尔木斯海峡连接了波斯湾和印度洋，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从这里通过。位于该海岸北岸的伊朗周六已经开始评估是否要关闭该通道。不过这种情况也对伊朗不利，因为这不仅剥夺了伊朗本国的原油输出，还阻碍其他海湾国家的原油出口。专家法亚德指出，以色列袭击伊朗或只会在短期内影响油价，但如果中东局势升级变成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上升，就是中东局势恶化可能会引发该地区主要产油国的连锁反应，而这些国家的原油产量占全球产量的1/3。事实上，如在2008年，当时伊朗总统内贾德曾经发出威胁，又导致每桶原油价格上涨到150美元。另外，在2022年的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石油价格达到每桶140美元，随后导致法国政府在补贴油价上就花费了85亿欧元。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法国政府预算紧缩，如果全球原油价格上涨，法国政府是否会再次启动这一保护措施，目前尚不确定。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加剧，国际原油市场震荡加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我们关注的主题是，经过20个月的战争之后，哈马斯是怎样的一个现状。法国费加罗报近日指出，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军队交战20个月之后，虽然哈马斯的战士相当年轻且缺乏经验，但哈马斯依然是一个拥有众多战士的组织。如今，哈马斯的几乎所有军事领导人都被消灭，重型武器储备也非常有限。这一局势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要求的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一位法国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只有几十名高级军官仍然在任，哈马斯的队伍有新招募的人员组成，如今哈马斯军官的平均年龄只有19岁。 一位熟悉哈马斯运动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证实说，大多数高级军官和几乎所有的地区级指挥官都已经阵亡。在军事上被拆散的哈马斯，在其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于5月中旬被消灭后，势力更弱了。穆罕默德·辛瓦尔是叶海亚·辛瓦尔的兄弟，而叶海亚·辛瓦尔正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人。以色列称，在消灭穆罕默德·辛瓦尔的空袭中，拉法旅的指挥官穆罕默德·沙巴纳和优汉尼斯南营的指挥官马赫迪·卡瓦拉也被消灭。出于安全考虑，哈马斯可能不会宣布其新的领导人，但可能成为哈马斯领导人的伊兹丁·哈达德与辛瓦尔阵营之间的关系很糟糕，这有可能会给哈马斯留下疤痕。一位与哈达德亲信保持联系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哈达德经常就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行动给予批评，有时还会说叶海亚·辛瓦尔的坏话。叶海亚·辛瓦尔曾经用手枪指着哈达德的脑袋，哈达德有时还会对抗穆罕默德·辛瓦尔。费加罗报表示，据悉哈马斯只有3-4名军事领导人仍然活着，其中包括在拉法的拉伊德·萨阿德，其他的幸存者都是营长，比如来自加沙城附近沙提难民营的海瑟姆·哈吉里，加沙北部贝特哈嫩旅的负责人侯赛因·法亚德，以及军事分支卡桑的神秘发言人阿布·奥贝达。尽管哈马斯的主要军事领导人都被消灭，但是哈马斯的成员仍然是人数众多。在2021年与加沙举行的上次内部选举中，登记的成员人数达105,000人，其中包括25,000至30,000名军人，此外还有10,000名女性。这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数字显示，控制着加沙地带的250万居民的哈马斯运动还是有着真正的影响力的。加沙人安瓦尔告诉《费加罗报》说，250万加沙人正在为115,000名哈马斯支持者在10月7号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20个月的战争过去了，哈马斯还有多少成员呢？费加罗报表示，大约20,000名哈马斯战士已经阵亡，但是自去年年中以来，哈马斯通过招募年轻的战争孤儿的方式又补充了人员。2024年9月，为了保存实力，为了打赢这场哈马斯认为要打到2024年年底的战争，叶海亚·辛瓦尔决定让其主要军事骨干退到二线，让新招募的士兵与他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前几个月招募的4-5千人一起对抗以色列军队。加沙人安瓦尔认为，哈马斯仍有后备力量，而以色列把一代人培养成了敌人，他们总有一天会回到哈马斯的怀抱。安瓦尔补充说，我的家人中有65人都遇害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哈马斯成员。专门研究原教旨主义的以色列研究员戈尔森·巴斯金警告说，虽然哈马斯没有太多的重型武器，但如果以色列士兵重新占领加沙的话，哈马斯仍然有足够的人手来杀死以色列士兵。穆罕默德·辛瓦尔在去世之前一直以铁腕统治着加沙的哈马斯，在与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就以色列人质问题和停火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穆罕默德·辛瓦尔有最终的决定权。 一位熟悉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说，如果没有美国保证的以色列全面撤军协议，穆罕默德·辛瓦尔拒绝结束战争。自叶海亚·辛瓦尔去世以来，是卡塔尔多哈的一个哈马斯领导委员会在领导着哈马斯，但是哈马斯在海外的代表和哈马斯在加沙的代表之间存在分歧，甚至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委员会内部也存在分歧。费加罗报的消息人士强调，在多哈，前政治局主任哈利德·马沙尔已经自动靠边站了。哈利德·马沙尔对让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同意就哈马斯的武器进行谈判，或者像之前曾经讨论过的那样，将5000名武装分子流放他乡，但没有人听他的，而且加沙和伊朗都不喜欢他，只有土耳其支持他。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与海外领导人之间经常存在后勤通讯问题。费加罗报的消息人士说，一段时间以来，加沙以外的哈马斯人很难联系上加沙内的哈马斯人，但最近情况有所改善，他们似乎有电话之外的其他沟通方式。除了后勤通讯问题，哈马斯还有资金问题。根据沙特中东报的报道，几个月以来，哈马斯一直没有钱给加沙的公务员们发工资，甚至连加沙安全机构成员及武装战士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费加罗报的消息人士说，这些报道属实，除了资金紧张，哈马斯发工资也存在后勤问题。几个月前，哈马斯要求许多成员前往西法医院领取工资，但是当人员到了医院后，以色列军队对那里发动了袭击，导致一些人员死亡。哈马斯现在避免把人员聚集在一起。此外，由于银行停止营业，发工资很难。至于哈马斯的武器装备，似乎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之一，解除哈马斯的武装这一目标似乎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哈马斯的火箭弹库存几乎已经空了。一位巴勒斯坦专家对费加罗报说，听到要哈马斯解除武装，我都忍不住笑了。这位巴勒斯坦专家说，哈马斯现在的武器有什么？就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枪而已。哈马斯的 90% 以上的火箭弹都没有了，而且哈马斯还没有炸药，他们甚至不得不使用以色列火箭弹上没有爆炸的炸药。这位巴勒斯坦专家还补充说，2023年11月叶海亚·辛瓦尔给他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告诉他，哈马斯还能再打一年。现在都过去12个月了，哈马斯的重型武器库存几乎耗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主题是经过20个月的战争后，哈马斯是怎样的一个现状。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生活，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禁止三岁以下的孩子接触屏幕，法国政府要立规矩了。近期法国卫生团结和家庭事务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宣布，法国政府将正式禁止三岁以下的儿童接触电子屏幕。这项禁令不仅适用于托儿所、幼儿园等儿童接待场所，还包括家庭环境。尽管法国政府不会采取强制检查措施，但通过法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理念，那就是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该接触电子屏幕。在法国，关于儿童成长环境的深刻反思和社会动员持久地进行着，通过法律的引导、公共机构的提醒、育儿手册的规范以及全国范围的宣传，法国政府希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为三岁以下的儿童营造一个远离电子屏幕、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 乌特兰表示，这项禁令的出台其实与法国2019年实施的禁止打屁股的法律有着相似的逻辑。2019年那项法律虽然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也没有警察去挨家挨户检查，但它明确向法国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打孩子是不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共识。乌特兰部长强调，这次针对电子屏幕的禁令目的也是通过立法让人们意识到三岁以下的孩子接触电子屏幕是不妥的。沃特兰在接受星期日报的采访时提到，政府不会希望再看到年幼的儿童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他明确表示，这项禁令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包括家里。尽管政府并不会到每个家里进行核查，但关键是要灌输一种不该这样做的观念。他强调说，就像是禁止打屁股一样，最终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不可以打孩子，即便只是打一点点。除了立法，法国政府还将通过多种渠道确保这一信息传递到位。家长们也会收到来自家庭补助金管理机构和健康保险机构的提醒，同时这些内容也会被写进母子健康手册和儿童健康手册。事实上，从2024年1月1日起，新的儿童健康手册当中已经明确写到三岁以前不接触屏幕。对于3到6岁的儿童，手册上也建议说偶尔可以观看，内容要有教育意义，且必须有成年人的陪同。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将展开全国范围的宣传活动，确保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不知道这项禁令的存在。沃特兰部长特别补充道，家长们通过各类官方渠道都会接触到相关信息，我们要让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认识。针对儿童接待场所，乌特兰部长透露，政府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发布一项法令，禁止在三岁以下儿童的托管机构和接待场所使用电子屏幕。他提到，其实儿童看护专业人员早已经对屏幕对幼儿造成的影响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参与制定了一份关于接待质量的参考标准，其中已经包含了相关的禁止内容，而这项法律将进一步强化这些看护人员在面对家长时的建议依据。这项举措并不是毫无根据。早在2024年4月底，法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份权威报告就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示。这份报告指出，电子屏幕对于年幼儿童的危害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报告中提到，长期接触平板电脑、电视、手机、电脑或电子游戏会对儿童的健康和智力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不仅被提交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之一便是不让三岁以下的儿童接触任何电子屏幕。报告的结论是呼吁社会进行一次集体反思，让全社会充分意识到屏幕设备对于幼童成长带来的长期损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带来的警示加上专家们的呼吁，法国政府此次才下定决心通过立法和宣传双管齐下，推动社会观念进行转变。法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育儿观念，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的伤害，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上是本期的法国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禁止三岁以下儿童接触屏幕，法国政府要立法了。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以色列空袭伊朗国家电视台，德黑兰敦促特朗普制止战火，内塔尼亚胡称铲除哈梅内伊将终结冲突。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塔纳兹铀浓缩设施已遭重创，近期就关键矿产达成一致，强调协作应对中国影响。特朗普呼吁近期重新接纳俄罗斯，暗示中国也可以成为成员。巴黎航展首日，法国下令关闭五座以色列展馆。特朗普家族进军电信市场，推出美制手机，湖南鞭炮厂爆炸惊现蘑菇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